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5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稍早之前，美国政府高官们也称有关谈判进展良好。中国商务部长钟南山星期二，3月5日在出席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美中贸易战磋商富有成效。经过90天的磋商，双方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进展，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突破。他说，双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同一天，路透社引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的话说，在开放金融业务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绝对能达成协议。他说，尽管目前双方还有一些小的分歧，但是不大。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中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表示乐观，他还说在未来几天内会有重大的宣布。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华为公司准备控告美国政府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华为产品。《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华为准备在其美国总部所在地德州地区提出诉讼，预计将挑战美国去年签署的国防授权法中的一项条款，那项条款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据信，华为的状告可能是争辩这一条款是剥夺公权法案，或者是未经审判而惩罚某一个人或集团的立法行为。美国宪法禁止国会通过类似的法案。纽约时报说，华为预计在本星期宣布是否提出起诉。中国政府宣布2019年的国防开支比疫情年前增长了7.5%，预计超过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星期二在开幕时公布的政府预算报告显示，今年的国防开支将达到11,89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780亿美元。外界一般认为，中国的实际军事开支可能高出政府公开的国防预算金额。美国的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披露了一个中国黑客组织的最新活动细节。该组织被指受中国政府支持，目的在于增强中国海军实力。火眼公司 FireEye 周一发布的报告指出，这个被称为 APT40 的组织至少从2013年开始攻击网络，目标是工程、运输和国防领域的美国公司。该组织还瞄准了专注于海事问题的国防大学部门。研究人员认为，这与中国加强海军建设的愿景有关。该公司称高度确信 APT40 由中国政府支持，理由是该组织选择目标的方式。此外，该组织还使用恶意软件，也与被截获的其他中国黑客行动中所使用的软件趋同。由多个不同宗教信仰团体和人权组织组成的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星期一3月4日在美国正式成立。他们希望借助联盟的力量敦促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政府压制宗教自由行为采取有力的行动。包括西藏人、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在内的10多个宗教和人权团体的代表聚集在美国国会，宣布启动促进中国自由联盟。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女训练班无需报名，不收学费，全年无休，保证提高。
行了行了，杨林，广告做起来没晚了。
Donny， 你可别小看广告的作用哦。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给咱们节目发了一个小广告，结果节目网页的点击量就呼呼的涨上去了。
That's fantastic。 对了，你刚才说呼呼的涨上去，待会儿我们就要教一个词，就是这个意思。
太好了。
不过Let's first have a preview of today's show, shall we?
好，今天我们要去赌马场试试手气。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和朋友聊聊大学生活。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讨论公司上市的时机。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躲过一劫和火爆脾气。 Donny，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学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啦？
没错， Let's listen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soaring. Soaring is spelled S-O-A-R-I-N-G, soaring.
Soaring.意思是剧增的，飞速上涨的。
The austerity measure i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soaring Greek deficit in the next few years.
希腊实行银根紧缩措施，目的是在未来几年里削减飞涨的政府赤字。
Many American familie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soaring college tuition fees.
飙涨的大学学费给很多美国家庭带来了挑战。
The expanding of Asia-Pacific markets contributed to Apple's soaring profits in the past 5 years.
过去五年亚太地区的市场开发使苹果公司利润猛增。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aring, soaring, soaring.
这么说，由于我的广告攻势，咱们节目人气暴增，也可以用 soaring 咯。
Yeah, you could say...This show enjoys soaring popularity, or this show's popularity is soaring.
我明白了。对了，和 soaring 相对的应该是 declining 吧。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电视台的栏目里实习 ,but the show's popularity had been declining. 看节目的人越来越少，我实习结束后不久节目就停啦。
So, the show was terminated because of your bad performance as an intern, huh?
因为我差劲搞到人家节目停播，才不是呢。不过啊，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如果实习还没结束，节目就停了，我还得另找地方实习，说不定还会耽误毕业呢。
Sounds like you dodged a bullet.
什么 ?Bullet? 子弹？
对，听下面的节目你就明白了。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Dodge a bullet 和 cheapskate。
Larry， 我们还要开多长时间才到多伦多啊？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啊，天黑的时候才能到，可是我已经快要饿死了耶，我们停下来找点东西吃吧。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哦，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可是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吃到哎，我坚持不住了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了 cheesecake? 赶快给我吃啊。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就是小气鬼，哼，没错，你呀、啊、就是个 cheapskate。要不是你舍不得花钱，我们才不会选多伦多度假呢，早就买张飞机票飞去泰国了。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那就算去不起泰国，咱们停下车吃顿饭总可以吧。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Oh,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咱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可是特别喜欢给我买吃的呢。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真的，在哪里？哎，还真的有哎。啊，可是这包已经过期了。哎，不过我太饿了，将就吃了。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躲避子弹？哎，你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啦。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啊，就是逃过一劫，躲过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包里正好有糖，我肯定会因为饿肚子要大发脾气。所以啊，你算是躲过了我的一顿数落喽。
That's right.
哎，可是吃糖吃不饱啊。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Huh? Mary,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没油了？你看看。几个小时前我不是让你把油箱加满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 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Huh? 你因为觉得加拿大的汽油便宜就不舍得在美国加油打算坚持到多伦多再说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我的老天啊附近没有加油站那我们岂不是要深陷荒野啦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可是我刚才一直拿你的手机玩游戏已经没电了。
Oh,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哎，真的耶，这里有块备用电池。We dodged a bullet. 我们逃过了一劫了。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Oh, 太好了，前面有加油站，我们赶快去把油箱加满吧。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对，这次啊，别再小气了。哎，还有，在加油站给我买点吃的来哦。
Okay, fine. You got it.
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odge a bullet, 意思是逃过一劫。另外一个是 cheapskate, 意思是小气鬼。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 used to work at a small company where the boss had a terrible temper and yelled at people all day long.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挨骂。It felt like I was dodging bullets every day.
我理解，我理解。给坏脾气的老板干活，随时要做好挨骂的准备。他们啊，就像地雷，一碰就炸。
No kidding. 好了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program. 美语怎么说？讲的就是这个火爆脾气。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火爆脾气。
Jimmy, 瞧瞧你的熊猫眼。
哼，这都要怪对门宿舍的一个疯子，夜里不睡觉，在楼道里唱歌，害得我一宿没法睡。
Dude, that sucks.
Donnie, 你今天可别惹我，我这一肚子火恐怕得点火就着。I'm easy to burn.
Easy to burn? Jimmy, I have to say, you've got a talent for making up English phrases.
好，那你说，火爆脾气在美语里怎么说？
You say, I have a short fuse. Fuse is spelled F-U-S-E. To say someone has a short fuse is to say he or she has a bad temper.
Oh, fuse 是导火线的意思。A short fuse, 很短的导火线。那还真是一点就着，所以 have a short fuse 就是形容脾气差，
That's correct. If I were you, I'd go give that guy who sing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 piece of my mind.
Give him a piece of your mind?
Yes. You can also tell him off. 这两个都是骂他一顿的意思。
Actually, I was about to rush out of the door and tell him off, but my doormate stopped me.
Why?
我的室友们说，这人平时挺好的，最近失恋了，要靠夜里唱歌来疗伤，让我别往心里去。
Your doormates are so nice not to take it personally.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往心里去，计较，对吗？
Exactly. For example, your boss has a short fuse and often yells at people when they make minor mistakes.
哎，我来猜猜，你说老板脾气火爆，人家犯个小错，他就大嚷大叫。那么 if he gives me a piece of his mind for something minor, 同事们就会说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对不对？
Bingo,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火爆脾气是 have a short fuse. 第二，口头教训别人是 give someone a piece of my mind, 或者 tell someone off. 第三，别往心里去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Donnie,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碰上这种不讲理的上司，你挨骂就挨骂，不用往心里去。Don't take it personally.
You're right. 就让他去骂，就让子弹飞吧。
不过说起刚才教的那个 short fuse, 火爆脾气，我十分不争气的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
嘿嘿，你恐怕要笑话我。从火爆脾气，我想到了火爆腰花。
啊？
我大学的时候最爱和同学们一起去校门口的小饭馆吃火爆腰花了。Oh, those were the days.
我看你是饿了吧。Anyway, 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让你再回忆一下大学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Eric 和 Patty 是好朋友，也是大学同学。他们中午一起吃饭，聊起了校园生活。
In this first part, we will learn how to ask what classes someone is taking.
Hi, Eric. Are you having fun at college?
Yes, it's great. How many classes are you taking?
I'm taking 4 classes. Are you taking a lot of classes?
I'm taking 3 classes.
Professor Bowman, Eric 怎么只选三门课啊？美国大学生的日子也太轻松了吧。
Well, Winnie, maybe they are taking hard classes and have to study a lot.
这么说也有道理，可能正是因为课程难度大，所以他们才只选几门课。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their classes are.
What classes are you taking?
Well, I'm taking English classes.
I see. Well,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lasses, like chemistry.
Chemistry? Wow, that sounds hard.You must have a lot of work.
Patty 选修化学课，这门课啊可不好学。可是 Professor Bowman, Eric 为什么要选英文课呢？英语不是他的母语吗？这算不算投机取巧啊？
Well, Winnie, some English classes are hard, even for Americans. Students have to read very hard books.
哦，原来如此。那么在美国大学里，学生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上课呢？
Well, let's listen to Eric and Patty talking about when they have classes.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You don't have any classes on Friday?
No, so I can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on Thursday night.
Eric 不光选修英文课，而且一个礼拜只上四天课，这怎么可能啊？
Yes, some students have easy schedule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their professors.
Who is your chemistry professor?
I got Professor Franklin for chemistry. He's really great.
Who did you get for math?
I got Professor Martinez for math. He's good, but the TA is so boring.
TA? TA 是什么啊?
A TA is a teaching assistant. They are older students who help professors teach the younger students.
Oh, TA 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的缩写，也就是助教的意思。Patty 说他很喜欢自己的数学教授，不过啊，教授的那位助教却非常沉闷无聊。
Right.
You know, if my students don't study hard enough, sometimes I'll get a mean TA to help me teach.
哈，我们不认真，你就要找个厉害的 TA 啊。那我们如果特别认真，你就会找个特别帅的 TA 咯。
No, if I get a cute TA, everyone will have a crush on him and study less. Now, Eric and Patty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clubs they are in.
What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I'm in some fun clubs.
What kind of clubs are you in?
I do all kinds of things. I do some academic clubs, but other clubs are just for fun.
Patty 可真行哎，加入了这么多的课外社团啊。Professor, 美国大学里都有哪些社团呢?
Some clubs are academic. Students study together for tests or discuss current events. Some clubs are just for fun. They do things like yoga and hip-hop dancing.
瑜伽社还有街舞社,听起来真不错哎。就是不知道 Eric 加入了什么社团哦。
I'm only in a hip-hop dancing club. It's really fun.
A dancing club?I love hip-hop music, and I love dancing.
You should join. It's not full, and there are plenty of spaces left.
I think I will. It would be fun to do a club together.
哈? Eric 只参加了街舞社啊。他这个人课只选了三门，每周只上四天课，连跟学习有关的课外社团也不参加。哎，他过得也太轻松了吧。
Well, Eric may be busy for other reasons.Tune in next time and we'll learn more about student life.
This 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美国的大一新生可真幸福。They have easy schedules. 他们功课轻松。They can join some fun clubs. 还能加入一些有趣的社团。真让人羡慕呢。
Didn't you enjoy your freshman year?
别提了。我们英语系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是一大堆基础课。哪有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啊。
Well, I'm sure not all of your classmates spent their time studying as hard as you did, right?For some people, college is a place for learning. For others, college is just a big party.
也对耶。有些同学根本不在乎成绩，打球、跳舞、组乐队，每天呐，过得可高兴了。
You can play your way through college or work your way through it. But after 4 years, everyone is pushed into the real world and the party is over. 人总要长大嘛。
Donny, 你说的真让人伤感。好啦，大学生活结束，咱们进入社会，来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Lisa 问 Jerry 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I intend to keep key family memb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 intend to remain as CEO. This company is important to me, but if we really want to become the largest frozen food company in the country, it's time to move beyond mom-and-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针对 Lisa 提出的疑问 ,Jerry 回答说他并没打算将祖辈开办并经营至今的家族企业就这么拱手送给别人。他打算让重要家庭成员进董事会，然后亲自担任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Jerry 说公司对他十分重要，但要想扩大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冷冻食品公司就要
Move beyond mom and 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这里所说的 mom and pop operations,是指家庭规模的小买卖 ,play hardball, 意思是采取果断大胆的行动。Lisa 说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but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At least the markets have been getting better recently.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topped 10,000 points the other day. This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说公司上市的想法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害怕。但是英语里老话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意思是不承担风险就不会取得成就。Ken 说好在现在市场正在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前几天突破了万点大关。
Topped 10,000 points.
这可能意味着经济复苏的开始。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接着说
I think the smart thing is to use this downtime to retool and reconfigure our operations. That way, if things do turn upwards,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Exactly. So, I want you all to consider this idea. Do the research and figure out if this is truly in our best interests. Let's meet again on Thursday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Lisa 说他认为明智之举是用现在市场不是特别活跃的时期调整公司的经营运作。这样的话，一旦市场开始上扬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跟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就会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Jerry 表示赞成，让大家回去都好好想想，星期四再开会最后决定。大家认为现在可能是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整体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公司应当利用这个时机 play hardball, 大胆采取行动。毕竟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担风险就不会有收获。
Exactly. All decisions come with risks. I can hardly think of a real safe bet in life.
可不是吗？人生哪有能100%打保票的事儿呢？That's why they say, life is an adventure. 我啊就有冒险精神，在人生的赌桌上，我不会被轻易吓倒的。
杨林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gambler's appetite. 我想下面这个节目你准喜欢，讲的是赌马。
太好了，赶快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 Chen.Can I borrow a few bucks?
Borrow money? 当然没问题 But why?
Well,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Betting on horse racing? 赌马 Hey, young man, you really shouldn't gamble.
You sound just like my mother. Well, I usually don't bet on horse racing. But this time I figured if I made a bet on this horse...I'd have a very good shot at making some money, Yang Chen.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 have a very good shot, 赢钱的几率很大呢?
Well, the horse I bet on has already won 2 races, so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safe bet.
A safe bet, 保险的赌注,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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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真好笑。If you gamble, you have to take chances.
I guess so.
Hey, 你看我, I placed my money on the dark horse, 那匹本来不被人看好的黑马。结果啊，我赢了一大笔。
Wait a minute. You bet on horse racing too?
Uh-oh.
I thought you were against any form of betting or gambling.
Shh. 小声点，别让别人听见。
Well, okay. I'll just tell people that you didn't bet on horse racing. So,
Stop it.
So, how much did you win?
$2,000.
That's exactly how much I lost.
真的？看来我得分给你一半才公平。Here's half.
That's very kind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hare the money with me?
You bet.
Don't even mention the word bet. I'm done with betting. I'm going to go to the library now to study for my exam.
Hey, Patrick, 下星期还有赛马。Let's bet on it.
No, no, you scare me, Yang Chen. I think you're turning into a gambler.
看吧，赌马有风险，掏钱需谨慎。
没错儿。Actually, I don't like gambling. 我并不喜欢赌博 But I'm willing to take chances in life. 我做人是敢于冒险的
Good luck, 冒险家
Thanks.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稍早时候美国高官也表示有关的谈判进展良好。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星期二3月5日在出席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美贸易磋商富有成效，经过90天的磋商，双方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进展，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他说，双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同一天，路透社引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的话说，在开放金融业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绝对能达成协议。他说，尽管目前双方还有一些小的分歧，但问题不大。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中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表示乐观，他还说在未来的几天内会有重大的宣布。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华为公司准备控告美国政府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使用华为的产品。《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华为准备在其美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德克萨斯州东区提出诉讼，预计将挑战美国去年签署的国防授权法中的一项条款。那项条款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据信，华为的状告可能争辩这一条款是剥夺公民权法，或者未经审判而惩罚一个人或团体的立法行为。美国宪法禁止国会通过类似的法案。纽约时报说，华为预计在本星期宣布是否会提出起诉。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教授、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在法律上说，华为的胜诉的概率不是很大。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披露了一个中国黑客组织的最新活动细节，该组织被指受中国政府支持，目的在于增强中国海军实力。火眼公司 FireEye 星期一发布的报告指出，这个被称为 APT40 的组织至少从2013年开始网络攻击，主要目标是工程、运输、国防领域的美国公司。该组织还瞄准了专注于海事问题的大学研究部门。研究人员认为，这与中国加强海军建设的愿景有关。该公司称高度确信 APT40 由中国政府支持，理由是该组织选择目标的方式。此外，该组织使用的恶意软件也与被截获的其他中国黑客行动中使用的软件相类似。许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和美国即将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特朗普总统表示，协议中必须包括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这种行为通常通过网络攻击来实现。中国政府宣布2019年国防开支比一年前增长 7.5%， 预计超过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星期二3月5日在开幕时公布的政府预算报告显示，今年的国防开支将达到11,89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780亿美元。外界一般认为，中国的实际军事开支可能高出政府公开的国防预算金额。中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说，今年的国防预算重点是支持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由多个不同的宗教信仰团体和人权组织组成的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星期一3月4日在美国正式成立。他们希望借助联盟的力量，促进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政府压制宗教人士的行为采取有力的行动。包括西藏人、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在内的10多个宗教和人权团体的代表聚集在美国国会，宣布启动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维吾尔族人代表葛瑞夫说，特朗普政府必须在对 维吾尔族地区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年年两会，今又两会，去年人大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习近平呢，他获得了毛泽东之后中共领导人不曾有过的党内外独裁地位。那么现在呢，一年过去了，习近平尝到了一言九鼎的这个甜头，但也吃尽了党内外抵制和反弹的苦头。两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常委再次向习近平集体述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创立的中共集体领导制已不复存在，党内君臣关系确立。但是习近平反复强调政治风险，中共明文禁止低级黑，对不起，低级红高级黑，又昭示着个人独裁之路呢，走来不易，充满了风险。那么回首过去一年，习近平的一尊地位形成了吗？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我们先来谈谈呢，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的二次述职。中共高层官员向习近平表忠心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许多观察人士都指出呢，官媒如此报道政治局委员向总书记书面汇报，这还是第一次。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政治局委员向总书记书面汇报这件事发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另外你要看他的这个所谓书面汇报的内容，那说来就是一条，那就是维护习核心，学习习思想。那么你现在他的人民日报整版整版的都是习近平了啊。那这件事赶在两会之前发出这个信息，我想他一来他的目的是显示习近平君临天下，大权独揽；二呢是震慑，就是警告这个两会的代表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在过去这一年，习近平权力是达到顶峰，但是呢，在过去这一年呢，确实也是麻烦不断，习近平本人的权威一再遭受挫折啊，各方怨言四起，批评的声音呢公开化，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呢，一些批评者自己并没有遭到多么严厉的整肃，那么谈的事情就非常多了。首先是修宪这件事本身就招致了很多人的反感，引起很多的公开的批评。另外呢，过去这一年经济下行，形势不好，贸易战呢更使得中国的经济呢雪上加霜，还有就是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恶化，看来是无可挽回。再有新疆集中营的事情曝光，引起各方的舆论的这个强烈谴责，再加上这个崔永元，最后就是过去刚发生的崔永元爆料事件的大逆转，那也证明了上面的这个权力斗争那依然在很激烈的进行，习近平这一派显然是遭受一些挫折。那么说起来，包括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没有一个核心在他的任内在面临两会的时候遭遇到这么多来自内部的不满、质疑和批评的声音。那么你可以想象，这各界的代表来的开会的代表，他们对这些事情当然是有所觉察，有所感受，就算他们不敢互相议论，那么至少心里头还是会犯嘀咕，那估计这次会恐怕会出会不会出现什么情况啊。那么习近平本人呢，当然他唯恐这个在会议上生变， 唯恐两会上有人发难，那局面就不可收拾。你看这次会议，他整个会这个所谓维稳做的是空前的严厉。那么这些很严厉的一些措施，与其说是对于会场之外的人，不如说他更多的，他首先是对会场之内的人，是他要吓唬的、要警告、要威胁的，就是代表自己。那么你看过去这一年，还有我们也都注意到啊，从去年两会之前那个三中全会，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这显然表明习近平他感到他和这个中央的其他同僚关系比较紧张，他担心开全会对他会对他不利。那你看这个，当然过去这方面毛泽东是做的特别过分了，他只要觉得形势不好什么会都不开。
嗯，
你就像这三届人大本来是这个64年年底65年1月份开的，按道理应该是69年70年开，结果他一推推到75年才开第四届人大啊。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呢，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威，因为做了规定，因为在文革之后对这个中央全会也好啊，对这个党代会，包括对全国人大两会这个开会的时间都做了很严格的规定，他不能改变这个。但是呢，他可以比如说像中央的全会，他就可以一拖再拖。另外呢，现在正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两会刚好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看得出来呢，就习近平这个尤其的紧张。他做的现在做的这些事，报上这些宣传，都是在试图造成一种气氛，以确保这个会能够按照他的意愿不出任何问题的召开。我想这是这次我们看到这个报道的他的一个根本，他的一个根本目的。
好的，那么说到这一次呢，这个中共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集体述职，海外许多媒体都以常委向习近平低头了，党内君臣关系已成定局，这样来形容这次中共高层向习近平的书面述职。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觉得这次述职与前一次实际上也就是都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人们通常呢都把党内高层向习近平述职来看作他个人集权的这样一个风向标呢？张先生，
这个我也没太看明白，我一直在你们这出了这个话题以后，我一直在这个查询和思考这个问题。
嗯，
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这类的话题确实是有很大的禁忌。
嗯，
那么当然这个既然问题您提出来了，我就只能按我的方式来回答。
好。
这个我是这样看啊，就是说上一次的述职呢是在去年的3月20几号，
嗯，
就是说是两会开完以后，
是3月21号，
这个两会开完以后呢正式修宪完成，这个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那么这个政治局集体述职，那这个当然是可以显示出这个领导人的权威。这一次不同，就是说在两会召开之前就做了述职。
嗯，
那么这个述职恐怕是要稳住两会的阵脚，防止比如说体制内什么两面人啦，什么一红高一黑的，或者是有某些代表委员来打横炮，那就不好了。所以我想现在需要震慑。
嗯，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算是一个我琢磨出来的理由吧，要不然为什么要提前到两会前呢？
嗯，
这是一点。然后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君臣关系是不是低头，或者是不是这个确定他的个人集权到了一定的程度了，这个问题呢，我现在呢就被绕进去了。
嗯，
怎么被绕进去了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啊，这个述职的规定是来自2017年的10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来自这个里头要求中央政治局每年向党中央和这个总书记书面述职。
嗯，
可是我要查党章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规定，然后还有党章。党章的规定呢，就是这个中央政治局呢是由这个22条规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因为什么呢？中央政治局是这个还包括常委啊，是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
嗯，
所以呢，他要对这个中央委员会负责，他也接受这个监督。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个我刚才说的，这已经是到了23条了。23条里还讲，他说这个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但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这个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闭幕期间行使中央会的职权。然后呢，中央书记处是什么地位呢？是中央政治局和他的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嗯，
啊，所以这个总书记应该是这个中央这个书记处作为一个办事机构的主持人。
嗯，
就他地位啊，虽然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那么他只是这个中央政治局和他的常委员会会议的召集人，这是一点。第二呢，他是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人。
嗯，
所以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我就没搞清楚，就是说这个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这个规定，这个跟党章是怎么一个关系？
嗯，
啊，到底谁授权谁了？
嗯，
这个我没搞明白。因为按这个授权的话，这个实际上是，授权是由中央委员会授权了这些个机构，然后呢，这个总书记就是一个领班的，就书记处的领班和这个常委会和政治局的会议的召集人，
嗯，
就是这么一个地位，
嗯，
所以呢就不明白，就是在这点说为什么。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的总书记书面述职。
嗯，
那党中央又指的是什么？
嗯，
党中央是中央委员会呢，还是党中央这个总书记跟党中央划等号了呢？
嗯，
所以这个我就搞不清，就是说他跟党争的关系是应该怎么解释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只能大家帮我思考。
好的，
我现在得不出结论。
好的，那么张先生有许多没看明白的地方，啊，党章呢和习近平个人集权的这个现实呢有许多不相符合的地方，那也无所谓，也许下一步就该修改党章了，修改这一条的党章。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低级红和高级黑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两个词呢，是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的这样一个语言，很多场合下呢都含有讽刺挖苦的这样一个意味，低级红高级黑。但是现在这两个网络用语呢竟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共的这样一个官方文件，所以就有人感到奇怪。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中共党建的这样一个文件要禁止这两种现象呢？
这个事儿确实比较有意思。所谓低级红高级黑都是指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宣传，有些手法太庸俗，很可笑，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低级红。另外一些做法呢，特别过火，特别夸张，看上去是吹捧，其实呢，倒给人感觉到是在挖苦，在讽刺，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高级黑。当然，大部分高级黑，它的本意倒不是黑，本意还是想红，可是呢，造成了反效果，所以我们叫它这个高级黑。 你很难说被我们称为高级黑的那些事儿，有多少是这个这么说的人他自己故意这么做的呢？别有用心呢？还是由于他把事儿给搞反了，把效果造成反效果了？那我们指的就这么些东西。你像那个很多事情确实就会造成反效果。你像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到庆丰包子店吃顿包子，本来的意思呢，当然表现亲民，可是到头来呢，给他来了个包子的外号，一直叫到今天。那么当然说起来啊，像低级红高级黑这种做法这种事情呢，我们以前多多少少也领教过。你像文革的时候有段时间搞什么三中一四无限，搞得热火朝天啊，那下面的人争先恐后。你像啊，有段时间各地都在制造这个毛泽东像章，用了很多很多的礼，到后来呢还是毛泽东据说他本人有个批示说还我飞机啊，那么这件事儿才算是刹住车了。另外呢还有很多地方都修建毛泽东的塑像，也是毛泽东后来发了话说你们晚上睡觉让我给你们站岗啊，这个修像的事儿呢也暂时也叫停了。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下面争先恐后表忠心做出来的。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在表达对最高领袖的忠诚，所以很难别人看不惯呢，也很难出面制止。到头来呢，还只有这个伟大领袖自己出来才能把这个事儿刹得住。那么今天情况看起来就有些不一样，那今天我们看到所谓低级红高级黑，显然是上面自己，首先是习近平自己，他们愿意搞起来的。上有所好才下必甚焉。那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确实你看包括被网络一些红人呢、什么这个周小平花钱方这一类的人呢，那看就是当局在把他们抬起来的。另外很多做法我们也看出是这么回事。当然从习近平的角度考虑，他当然希望个人崇拜这个风搞得越盛越好。那么如果光是借助于这种官腔官调的八股宣传，因为他缺少这个他不能引起一般人的这种关注，所以他觉得这个手段还不行，所以他希望搞点什么多些花样的比较接地气的啦，或者比较赶时髦的啦，这个假装是来自部下，假装是来自民间的这种自发的这么一个东西。你看得出来在过去这几年来自下面的这些种种做法，那习近平看来是很受用，来者不拒，所以才造成现在这种情况，有这么泛滥。当然说起来和毛时代相比，那又差得太远，说明现在的人，你看包括高级官员中也只有几个说出一些特别肉麻的吹捧习近平的话，而其他的那些官员呢跟进的倒很少。这个和文革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有谁这么说了，大家赶快去跟，唯恐自己显得落后。那你从现在看起来，他显然无论是来自民间也好，还有来自他的部署也好，这种对他的吹捧还是相当有限。那么这次我看他这个中央文件都会写进这个低级黑、低级红、高级黑的问题，我觉得很难说不像是习近平自己提出来的，倒更像是别人提出来的。别人觉得这些做法不对然后不得不把写进了中央文件。事实上也就是把低级红高级黑的问题写到中央文件里头也就是表示对这种情况要加一定的这种遏制恐怕更多的表现出来其实是其他的一些官员对这种事情的做法，也就是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种宣传的一些不满而造成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其实呢在涉及习近平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这个问题上，低级红和这个高级黑呢，有的时候你确实很难加以区分。比如我举个例子啊，说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另外呢像梁家河大学问等这类提法，那么这到底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不好判断。但是中共明文禁止这两种现象，就说明他们的这个威胁和破坏力是不小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刚才胡先生讲，他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呢是上网也搜了一溜够，今天没干别的活儿，就是搜您这个出的这些难题儿
备课了。
然后呢然后呢我就是看到啊，就是说这个因为就是这低级红高级黑的说法是 出自于刚刚发布的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然后接下来又发了一个叫《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那么这个前一个这政治建设意见呢，其实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求这个全党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然后说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哎，绝不允许搞伪忠诚。那现在看呢，其实中国现在媒体啊明确讲说低级红高级黑的例子，举例的就一个例子，就是去年11月8号太湖这个国际马拉松比赛有一个塞国旗事件。就是中国选手叫何引力嘛，跟一个非洲选手正在向终点冲刺，突然跑过来一个人要塞给他国旗，他闪开了，结果又来一个人又给他塞，然后国旗还掉地上了，最后就影响了他的名次，只得了亚军。那么这个是官媒明确说这就是所谓低级红。然后这个政法委的这个公号叫长安剑，他呢就是说这个，他说这就是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是对爱国主义的亵渎。然后你再看这个另一个人民日报海外版那公号侠客岛，他说这两份最新的中央文件不可不读，他也是讲这个现象。可是他没有具体举例，一个例子都没举，就是说得要治，然后呢把这个低级红高级黑归咎于叫唯上还有形式主义。但是他强调了一点，什么是讲政治，两个维护就是最大的政治。那所谓两个维护，其实大家现在耳熟能详，就是维护中央总书记的这个党中央啊这个核心啊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说来说去就还是这两个文件讲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低级红高级黑这些东西可能它的出现也本身就是当初发的中央文件的这个要求，导致呢大家一窝蜂就上。最后形成了一阵这个个人崇拜啊，拍马屁啊，反正就这套东西吧，就是您刚才说的什么梁家河大学问之类的。但我觉得这还没完，你比如说这个伪忠诚，我觉得这个刚才胡斌先生讲了个别官员，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了，那叫他讲叫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他这个到底算不算伪忠诚，这个中纪委是不是应该查一查，我觉得这个事儿那个倒是不能让人不往这想。还有就是最近刚刚出台的一个 APP 软件叫学习强国啊，这等于是一个电子化的小红书。就当年我们是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啊，现在呢是人人的手机上都要，这个起码体制内的人都要加这个这学习强国这个 APP， 然后呢随时要看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最新最高指示。然后要了解中央的文件精神等等等等，这算不算是低级红还是算高级黑，现在也搞不清楚。我现在想了半天，就是说低级红跟高级黑起码是其实是一回事儿。这个高级黑可能以低级红的形式出现，然后低级红强调到一定程度，强化到一定程度就是高级黑。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经济风险、官场危机、中国人大在惊涛骇浪中开场。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